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8月9日是俄罗斯体育日，克里米亚奥委会特别推荐法轮功团体参加此次体育节。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给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颁发了附有俄联邦体育部部长签名的荣誉证书。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从2014年7月2日起举办了为期6周的夏令营活动，共有60多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参加。孩子们在真善忍修炼的环境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有丰富的活动。2014年8月9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商务中心用图片展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特意赶来支持，路过此地的市议员詹姆斯·肖也表示支持。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纽约邮报》文章：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纽约邮报》8月9日发表题为《中共长期活摘政治敌人器官》的长篇文章。文章说，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刑事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是来自法轮功修炼者。更加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文章提到，恩维尔·土赫提曾是西藏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1995年6月，他被上级要求准备一次在野外进行的手术。当这位医生和他的团队早上抵达他们的目的地时，他意识到他们位于西山死刑刑场，是专门用来处决政治异议人士的地方。枪响过后，他开车到事先被告知的地方，看到10具也可能有20具尸体躺在山脚。警察带他到一具尸体面前，一个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大约30岁的男人。警察告诉土赫提，这就是他要手术的人。土赫提感觉到那人身上微弱的脉搏，他说他没有死。那就手术吧，拿下他的肝脏和肾脏，马上，快快。他被命令马上执行。在土赫提拿下器官并缝合伤口之后，他注意到血管仍然在搏动，他确定这个人仍然活着。文章说，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不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政府已经承认死刑犯的器官被用于移植。但是根据中国问题分析家和人权调查员伊森·戈特曼令人不安的新书《大屠杀》讲述的群体杀害、活摘器官和中国异议问题秘密解决方案，活摘器官的现实更加可怕。 来自中国的器官有时候被移植到美国人的身体上。这些器官不仅来自于中共宣称的罪犯，而且来自于良心犯，尤其来自于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从未犯下或被控死罪。更为恶劣的是，当局不等他们死亡就活摘他们的器官。为了增加移植成功的几率，戈特曼在他的新书中写道，器官常常在囚犯还活着的时候被摘取。戈特曼估计，迄今为止超过6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每天这个数字都在增长。文章最后提到，现在贩卖器官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戈特曼在他的新书中这样写道，2014年1月，一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权的中国器官经纪商奥马尔医疗服务公司在网上自由地打广告，向西方人兜售器官移植旅游。
亲历425，来自辽宁锦州的戴立国曾亲身经历了1999年425万人上访事件。听说天津抓人了，有学员说到北京上访去不去，我说去，衣服都没换，拎包就出门了。戴立国说，当时我就想，从家庭单位所接触的环境，我们都是做好人的，政府抓人可能是不了解情况，我到北京讲一讲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跟他们讲一讲，把学员放了。戴立国表示，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练功人有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戴立国1995年开始学法轮功，练了20多天，折磨他10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盘突出等几种病痛全都消失了。到现场后，老年人都很整齐地坐后面，我那时还年轻，40多岁，就站在前面静静地练功，也没喊口号，非常安静。那时警察还过来和我们聊天，给我们照相，有车子来回走。到中午了，有学员就陆续到超市买水和面包，吃完我们就把纸屑等垃圾收拾到塑料袋里。上访获得当时的总理朱镕基的正面回应，事情当天就得到妥善解决，戴立国当晚就赶回锦州。没想到3个月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地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戴立国的整个生活被颠倒，警察骚扰不断。他于当年10月份再次到北京上访，遭到警察残暴对待，之后被直接送到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受了世人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大陆医生的醒悟。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景点码头，每天都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游客。为了能让大陆同胞明白法轮功的真相，走出中共谎言的蒙蔽，几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等待这些可贵的中国人。几天前，一位来自山西太原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景点与法轮功学员相遇，学员告诉这位医生国内人们三退的消息，建议他也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冷漠地说，不太感兴趣，别说了。他还反问，你们是法轮功吧？你们法轮功都到天安门自焚了。看到他受了中共谎言的蒙蔽，法轮功学员们耐心地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栽赃陷害法轮功而自编自演的骗局，是欺骗老百姓的。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你是医生应该明白，烧伤病人需要隔离， 避免与外界接触，皮肤应该裸露。而中央电视台女记者直接采访被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烧伤的皮肤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而且气管切开还能唱歌，这些都是违背基本医学常识的。这位医生听了恍然大悟，不断地说，是呀。据明慧网资料显示，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言人说，我们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法轮功学员接着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谋取暴利，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连尸体都不放过。在大连，有两家工厂把尸体加工成塑化标本，卖到全世界做展览，灭绝人性。这位医生听后如梦方醒，原来如此呀。他说，过去匹配一个肾要等4-5年，现在说匹配就匹配，我都感觉奇怪。随后，这位医生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组织少先队。他由衷地说，以前听到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我们都受蒙蔽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吉林图门市张淑贤被恶警绑架，不到一天被虐杀。2014年8月7日，吉林省图门市法轮功学员张淑贤被图门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24小时内就被折磨致死。家属见到遗体从胸部以下到大腿都是黑紫伤痕。吉林省图门市法轮功学员张淑贤女士53岁，居住在吉林省图门市曲水队。2014年8月7日下午20左右，张淑贤坐5路公交车去图门期间失踪，后得知她被图门警察劫持。2014年8月8日下午2点，图门市月宫街派出所警察开车到张淑贤家，通知张淑贤丈夫，谎称张淑贤突发心脏病，在市医院抢救。张淑贤丈夫说，张淑贤根本就没有心脏病。到市医院后，张淑贤的丈夫看到张淑贤躺在病床上，挂着点滴瓶，身体已经是凉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并且张淑贤胸部以下、腹部到大腿都是青黑紫色的伤痕，假牙也被打没了，明显是被折磨致死的。张淑贤丈夫看到妻子这种情况后，十分悲愤震惊，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人，不到24小时竟被警察迫害致死。张淑贤丈夫通知家人后，来了一些亲属到市公安局去理论，图门市公安局希望私了。张淑贤的遗体被送到殡仪馆，随后殡仪馆被警察戒严。8月11日，张淑贤遗体被火化。
沈阳市法院践踏法律的所谓内部规定。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法院2014年7月21日作出一项离婚案判决， 法官明确地说，只要涉及法轮功，就要做对法轮功学员不利的判决，这是法院的内部规定。据悉，在这家法院的所有相关离婚案的庭审过程以及判决书上，都不会出现有关法轮功的内容，但是判决时却是按照所谓的内部规定执行，就是一定要做出不利于修炼法轮功的一方的判决。沈阳市和平区法院2013年12月19日对一宗离婚案进行立案，2014年7月21日作出一审判决。今年初，原告女方去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开出男方曾因修炼法轮功于2012年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的材料，于是法院不顾事实和法律，按照内部规定作出判决，完全满足原告女方的所有要求，给男方带来很大伤害。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女方就是强调男方是法轮功学员，但法官并不把这些内容写到庭审记录中。此案主审法官宋凯承认，根据男方的条件以及女方的表现，孩子应该判给男方，但是涉及法轮功就不行，即使同意把孩子判给男方，上级领导也不同意。据悉，该法院主管此案的副院长程兴桥一再拒绝接离婚男方的电话，后通过他人明确表示，只要涉及法轮功问题，就要做对法轮功学员不利的判决，法院内部有规定。程兴桥还说，一般都不会让当事人知道是依据这个内部规定判案的。现在上述离婚案中修炼法轮大法的男方已经向沈阳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从这样一个简单的离婚案中，就能看到中共对法轮功15年的迫害是全方位的，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社会上、家庭中，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但这也表明了中共有多惧怕真善忍，体现出其虚弱的本质。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大千世界化舍利。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涅槃，弟子们在火化他的遗体时，从灰烬中得到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体舍利子。这些颗状舍利子晶亮透明，五光十色，坚硬如钢。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一印度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84000份，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中国有19处。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释迦牟尼佛舍利，陕西扶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北京灵光寺招仙塔的释迦牟尼佛牙舍利，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释迦牟尼佛舍利，镇江甘露寺铁塔的释迦牟尼佛舍利，杭州雷峰塔的释迦牟尼佛技法舍利，辽宁朝阳北塔的释迦牟尼佛学舍利，山东汶上宝象寺释迦牟尼佛牙舍利。除了释迦牟尼佛舍利外，近年来得道高僧圆寂出现舍利的现象也屡有出现。对于舍利子的成分，现代科学仪器很难测出来，找遍人类科学所有书籍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有人说是节食，有人说是常年吃素的结果，都站不住脚。事实上，舍利子只在佛教徒中见到，患节食的病人成千上万，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而且有的大德高僧出现舍利子的数量非常惊人，从几十到上万都有。想想看，身体里有那么多结石的人怎么能活呢？况且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世界上普通素食者也相当多，却不见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另外，同一寺庙修行的和尚同吃同住，也只有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 所以舍利子与食宿没有必然的联系。佛教中还有肉身不腐的神奇现象，比如广东大昭寺慧能和尚坐像，既没有注射防腐剂，更没有真空密闭，广东气候炎热，环境潮湿，至今已经历了1300多年，不腐变，依然神态安详，栩栩如生。现代科学的认识还非常有限，要了解这个大千世界，首先要敞开心扉，抱着孩童般的纯真和善意去面对自己还没有认识的事物，而不是用自我形成的观念和对物质世界的有限认识去判定无限世界中超常现象的真伪。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从蛮横到孝顺，大法改变人心。我14岁那年，因为无法忍受母亲的长期辱骂，喝了农药离开家，想死到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可是命运捉弄人，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一晃，我到了出嫁的年龄，由父母做主，把我嫁到相邻的一个村子。更糟糕的是，婆婆是个精神病，每天除了唱就是骂，公公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脾气古怪，这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使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常常为一件小事和公公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公公干活回来，家里没人给他及时做饭，他饿了就吃剩饭凉饭，正好我做好了一锅包子，我丈夫要拿包子给他父亲吃，我硬阻止他没让拿，我大声说，要是你敢拿一个，我就把一锅都倒掉。我丈夫眼里含着泪说，我怕你。随着我的道德良心的堕落，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后来还得了肾炎，痛得我苦不堪言，还是想一死了之。看看不懂事的孩子又舍不得，就这样我在人世的苦海中挣扎着，从精神到肉体，没有几分钟好受的时候。直到1999年春天，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一个来月的功夫，我身体上的各种病都好了，家里的重活也能干了，而且不觉得累，有使不完的劲儿，自己的心也越来越善良了。我母亲说，这丫头说变就变，身体结实了，脾气变好了，这法轮功太了不得了。我和公婆住在一个院，公公上山回来，我就把做好的饭菜端到他屋里。由于我变得善良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和睦了。后来婆婆病重了，临去世前突然明明白白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的脾气变好了，我放心你，你要照顾好你公公。婆婆去世1个多月，几个儿子因为养老爹的事儿打了起来。这时我主动表示，如果老人家没有意见，让老人到我家，我来养活。我公公说，我就跟老五了，我丈夫排行第5。这时大哥在一旁说，你算计一下你合适吗？我说，我们都有儿有女的，当我们生儿养女时，我们谁也没有去算过合不合适。父母老了，我们赡养老人还算计合适不？大家谁也不说什么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前前后后大变样。亲戚说，我母亲说，我真的变了。要不练法轮功，谁也改变不了我。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